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1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事实还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今天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5集中的2个小故事。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北宋黄庭坚和苏东坡的轮回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他们提出3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3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10多个小时，这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上万名学员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和平落幕。然而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1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你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忍完全对立的假恶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张耀明被迫害离世，妻子范凤珍遭迫害致残， 四川成都法轮功学员林九良被非法判刑4年半，河南洛阳优秀工程造价师吴永凤与丈夫被网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黑龙江鹤岗市张耀明、范凤珍夫妇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遭到中共残酷迫害，丈夫张耀明被迫害致死，妻子范凤珍遭迫害致残。张耀明是兴山矿一中数学教师，2002年参与插播有线电视播放法轮功真相，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19年。他在狱中被迫害严重，曾保外就医回家。2021年4月他出狱时骨瘦如柴，出狱一年后于今年4月含冤离世，年仅59岁。范凤珍今年60岁，曾是岭北矿医院内科病房主任，2002年被非法劳教3年，在劳教所遭酷刑折磨，被多个狱警轮流用电棍击打，导致大脑受伤，全身神经损伤，头、面部以及全身都麻木，不能自行走路，生活不能自理。张耀明和范凤珍还曾于2000年10月10号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却被警察绑架后遭毒打。在回鹤岗的火车上，他们与其他几名法轮功学员被拴在一条铁链子上。夫妻两人被劫持到鹤岗市拘留所非法关押2个月后，张耀明被转到鹤岗市第一看守所，在牢房里受尽欺辱。2000年，张耀明被非法劳教1年，被劫持到鹤岗市劳教所迫害，于2001年夏出狱。据民慧网报道，成都市新津区67岁的法轮功学员林九良女士，今年7月4号被成都市大邑县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并被非法网判4年半。林九良又名林素良，家住成都市新津区五金街道棉花坨小区。曾经的林九良体弱多病，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一身疾病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中共发动迫害后，因为坚持修炼，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林九良遭受中共当局的种种迫害，曾于2015年4月8号被大邑县法院一审非法判决劳改3年。2021年7月9号上午，林九良在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成都市大邑县公安局沙渠派出所绑架，之后被警察带回家，并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林九良的法轮功书籍及其他私人物品。当时只有林九良上初中的外孙女一人在家。警察非法抄家时，把林九良的外孙女关在另一间屋里，抄完家才放她出来。今年7月3号，林九良的女儿接到成都市大邑县法院电话，告知第二天上午在大邑县法院对林九良开庭。7月4号上午，林九良的女儿有2名亲人陪伴，到达大邑县法院大门前，却被阻止进入。在林九良女儿强烈要求下，法院工作人员只把她一人带入庭审厅。当天的非法庭审是视频开庭，律师做了简要陈述，轮到林九良辩护时被法官打断，林九良被当庭非法判刑4年半。非法庭审时，在大邑县法院门外等待的林九良的另外2名亲人被新桥金社区几名人员监视。非法庭审结束后，林九良的女儿一行3人开车回家时，被新桥金社区的2辆车跟踪监视，直到他们进入自家小区，跟踪的车子才离开。河南洛阳优秀工程造价师、法轮功学员吴永凤女士，今年3月被洛阳市洛龙区法院网判4年，并处罚金5000元。她的丈夫贺飞被网判2年，缓刑3年，罚金3000元。上诉到中级法院后，近日获悉又被枉法裁决，维持冤判。 贺飞还被威胁不许再请律师。吴永凤今年42岁，他从201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他按真善忍做好人，不仅体贴丈夫，疼爱孩子，而且非常孝敬公婆。她的婆婆患有抑郁症，少言寡欢，闷闷不乐。吴永凤把婆婆接到洛阳家中，在她精心照料下很快治愈。吴永凤从事工程造价工作，秉公造价，秉公审计，拒绝红包，深受各工程公司的信任和赞扬。2021年3月29号早上6点多，洛阳市洛龙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闯入吴永凤家里实施绑架抄家。吴永凤和丈夫贺飞一同被绑架到公安局，大量私人物品被抢走，家里留下两个13、4岁的女儿。当天，洛阳市公安局洛龙区分局国保队长毛勇将吴永凤非法刑事拘留。当晚，丈夫贺飞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后回到家中，而吴永凤仍被非法关押在洛阳市看守所迫害。2021年8月23号，吴永凤被洛阳市洛龙区检察院非法构陷到洛龙区法院。今年3月，吴永凤和丈夫贺飞被分别网判，上诉到洛阳市中级法院后，近日获悉又被枉法裁决维持冤判。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法国贝桑松市传播真相，和平反迫害；反迫害23周年，土耳其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今年7月30号，在法国著名文化古城贝桑松市的市政厅旁，法轮功学员举办全天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贝桑松位于法国东部，历史悠久，是法国艺术与历史名城之一，也是法国文化中心之一。周六的市中心过往民众络绎不绝，许多人驻足了解法轮功真相，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萨博尔·马纳伊是突尼斯肝脏移植医生，来法国接受培训。他曾经去北韩接受器官移植培训，当他了解到中共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使用种种残忍手段，甚至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他震惊不已地说：器官移植本是医学，是一种治疗方法，是有规则约束的，得征得器官捐献者的同意或死者家人同意，不能像中共那样窃取人的器官。他表示，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克罗德·弗里德朗斯退休前是英语教师，他和太太散步遇见了法轮功学员，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恶行。他说，迫害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不能容忍的，是不应该存在的。据民慧网报道，今年7月20号，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纪念720反迫害活动，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同时抗议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过往的很多民众纷纷签名支持结束中共。今年7月21号到23号，卡拉德尼兹埃雷利市举办为期三天的爱、友谊与和平国际文化艺术节，有来自不同国家、代表各民族的团体参加，法轮功学员们也是其中之一。7月22号， 学员们在沿海地区设立了一个展位，当地文化和社会事务主管穆罕默德·阿茨和警署负责人哈利特·艾登率先参观了展位，对学员们表示欢迎，并询问是否有任何需要。该市市长哈利勒·波斯比耶克会见了法轮功学员。当学员正打算告诉市长更多关于法轮大法的信息时，他说：我知道有关你们的一切，我看了你们的作品和视频，你们是一个非常正面和美好的团体，我们感谢你们参加我们的节日。波斯比耶克给每位法轮功学员颁发了节日参与证书。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984亿。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事实还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请听时事评论，事实还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0日。在过去的20多年间，当法轮功学员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事实上，现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共高层对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一直有分歧。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和推动迫害法轮功。当时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同年十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江泽民的谎言。江泽民的个人意见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仅不是法律，而且要承担诽谤、损毁法轮功名誉等法律后果。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1999年10月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这个决定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唯一有权立法的机构，人大的决议才有法律意义。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刑法的根本原则是法无明文不为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根本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再次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国务院办公厅自然是代表国务院的，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国务院及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上面的通知明确说明，国务院公开认定的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这说明中共国务院、中共政府公开对江泽民一伙污蔑法轮功持不同看法。到目前为止，23年过去了，中共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因此，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压根儿就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日，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17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又出具了一个司法解释，即2017年两高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未经公安部联署，其只能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作出司法解释，无权为另一个行政机关公安部授权。而该解释关于邪教认定意见的规定，相当于越过公安部为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授权和设定职能，这是越权和违法行为，在法律上不能成立。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用见不得人的所谓内部文件或者电话通知，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过去几年来，国内已经有上百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1000多场的无罪辩护，他们依据法律条文明确指出修炼法轮功是无罪的，而迫害法轮功却是违法违宪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其鼻祖马克思是撒旦教徒，是反神的。中共在篡权后杀害了超过8000万中国人，因此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中共根本就没有资格给任何信仰定性。但即使根据中共制定的法律和规定，法轮功都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而在中国练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林展祥的评论文章，事实还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讲的是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江泽民执政以来撒下的最大的弥天大谎就是污蔑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尊崇真善忍的信仰，千千万万的大法学员的精神被净化，道德高尚，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带动了社会一片祥和安定。以乔石为首的老干部做了详尽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99年镇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当时有上亿民众修炼法轮功，超过中共8000万党员人数，连中共党政军高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这样的好功法却遭来中共及江泽民集团的妒忌，为了抹黑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焚为火，捏造1400例欺骗民众。1999年7月20日，
中共下令迫害法轮功的同时，操控全国喉舌媒体反复播放罗织的1400例，把一些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都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事实上，有些案例是中共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把普通人的正常离世都说成与法轮功有关。中共甚至利用精神病患者栽赃陷害法轮功。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用铁锨把父亲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安收与妻子尹艳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王安收婚前隐瞒精神病，婚后精神病复发多次，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因此妻子坚决要求离婚。这个精神病杀人案经泰安官员公安篡改后，被中共收进1400例，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再说一个中共收买危重病人栽赃法轮功的例子。李淑贤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1999年7月因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四医院。李淑贤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这时医院院长告诉家属，只要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出病的，就能免费治疗，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为了这点利益，李淑贤和家属就答应说谎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李淑贤回家不久就死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五集中的两个小故事。一、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患者的康复。二、偏头痛和心脏病痊愈，丈夫戒烟戒酒戒赌。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患者的康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7月31日。我是医院护士，43岁。我33岁就开始病魔缠身。1989年中国新年，我右半身突然瘫痪，说话变得不利落，吃饭喝水都吞咽困难，口眼歪斜，不停地流口水，使我十分痛苦。卧病在医院做 CT 检查，大脑左侧顶叶有核桃大小的一块阴影，当时怀疑为大脑肿瘤，全家人惊恐万分。后又经多方专家会诊，确诊为多发性硬化症， 就用大量的激素治疗。十个月后，虽然病情已稳定，但右侧上下肢却又不听使唤。一年半以后，又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左侧压塌变形。医生把这诊断告诉我，让我立即卧床休息，不能走路，不然就得置换双侧人工股骨头，而且做一次手术还不能解决问题。听完医生的话，就如晴天霹雳，我全身松软，一下坐到地上大哭了一场。家人和朋友好不容易把我劝说回家。从此开始了双侧股骨头坏死的漫长治疗过程，整天是服中药敷中药，又在医院 X 光透视下双侧股骨头钻孔减压注射给药治疗。这种治疗是非常痛苦的，每月要注射6次，每次注射后得受罪3天，都得用剧麻药才能止痛。只要听说能治此病，不管有多远都得去求医寻药，花费药钱无数也不见效果。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熬了3年多仍在病痛中。谁知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法轮大法。李洪志老师的话语句句打动了我的心，使我见到了脱离苦海的明灯。我要修炼。我在看法轮功书后的当晚，突然从上腹部两肋胸部和后背疼痛剧烈难忍，使我从床上滚到地上，请来了值班大夫，又是扎针灸又是打杜冷丁强痛定也不好使。白天输液做 B 超检查，结果什么病也没有查出来。我横心一想，又查不出病，就让他痛去吧，也不治疗了。就这样折腾了5-6天，在第7天突然间病痊愈如初，第8天我就有一股神奇的力量骑车去了法轮功的练功点，连我自己都感到很奇妙。事后明白了，其实那几天是老师法身为我清理身体的反应。从此我更加坚定了修炼大法的信心和决心。我反复通读大法，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一次不落地到练功点上练功，时时事事用大法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在艰苦修炼的道路上奋力精进。通过1年零10个月的实修，我原来说话不利索，现在能用流利的口齿通读转法轮。原医生叫我卧床休息，不能走路，而现在我肢体灵便自如，骑车轻快。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造成的双髋疼痛已消失，经拍片检查，双侧股骨头已恢复正常。目前世界上对这种骨病也是攻克不了的一大难症，花多少钱也办不到的事，而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却在不知不觉中不治而愈，这显示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威力。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偏头痛和心脏病痊愈，丈夫戒烟、戒酒、戒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1月29日。我是林美丽，是新加坡后港练功点的学员，现在已经修炼法轮大法5年了。修炼后身心都有很大的变化，现在我就跟大家谈一谈我修炼前后的变化。在修炼前，我是百病一身，最突出的是偏头痛和心脏病。在心脏病发作时，呼吸困难，就如心脏停止跳动，好像生命就要结束。这种现象经常在晚上发作，使我痛苦难忍。在头痛时，我痛到浑身发抖，无法入眠。这两种病症折磨了我大半生。自从1995年5月1日得法后，我每天练功，因为那时还不知道学法的重要性。自从参加在北京的法轮大法交流会后，更明确知道学法的重要，因为这部大法是指导人们修炼的大法，对法理解好，身心才会发生更大的变化。回来后就一心想学好法，但我一生都没有上过学堂，一字不识，老师转法轮上的一句话都无法完整的读完，更何况要理解其中的法理。可是我不灰心，我想一定要学好法，因为这是宇宙大法。那时和学员在一起学法时，我一边听一边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在脑中。说来也真神奇，在1年中我就能读下转法轮了。我不但懂得法理了，法理也给我带来了智慧。从中我悟到，只要我们从内心真想修炼，师父都会从方方面面帮助我们。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而且越来越年轻，以前没有修炼时的病状再也没有了。现在再来谈一下我先生修炼前后巨大的改变。我先生从小十几岁就被父母赶出家门，由于他不读书、不听话，还抽烟喝酒，他的父母无法管教。我同我先生结婚后，他从小的坏习惯没有改，反而又加上赌博的坏习惯。他一天要抽3-4包烟，我想尽办法让他改掉他的坏习惯，但是他还是没有改，脾气非常暴躁，经常跟人家打架骂人，对我也是经常大喊大骂，孩子们都非常惧怕他，见他回到家，个个都躲着他。自从我们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真没有想到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原来的他完全不同了。抽了40年的烟，一下子戒掉了，心地善良了，脾气改变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师父还说，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这一念就最珍贵。读完转法轮后，我的丈夫明白了，人来这个世上是为了修炼，是返本归真，是修炼直至圆满的。法轮大法有这么大的威德，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他所有坏的习惯，他不抽烟、不赌博、不喝酒、不打架、不骂人了。 他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好爸爸、好丈夫。孩子说，爸爸变了，学了法轮功，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家庭和睦了，法轮大法挽救了我们全家。我感激尊敬的师父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庭。自从425事件以后，新加坡的报纸报道了中国的新闻，我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联想到我们家庭的变化，怎么可能法轮大法是不好的呢？李老师教导我们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我本身是在法轮大法修炼中的受益者，因此我坚持实修到今天。我上下班时主动将大法资料传到路人的手中，让他们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希望更多的人能像我一样受益于法轮大法。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两个历史名人的轮回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轮回的概念深入人心且理论完备，人们笃信轮回，用轮回来理解世界，用轮回来认识世界，形成了轮回的世界观。连梁山好汉被砍头时都相信头掉了碗大个疤，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今生死去，来世还可以轮回世间再做好汉。但是自从科学理论进入中国，特别是中共统治中国后，关于宗教有神的文化一概被否定，中国人头脑中对于传统文化所知的越来越少。到了现在，轮回的证据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寻找，证明真伪，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虽然一种学说需要经过论证才能证明其正确，但是古人证明轮回的方法和理念与现代却完全不同。先来讲讲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和佛印和尚的故事。在古代，曾有人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轮回的前生后世、因果和结局的主线，给人类文化中留下参考事例。其中，佛印和尚与苏东坡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现在很多人只知道他是北宋大文豪和书画家，曾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却不知道他的前世是一修行僧人。其实他自己已经多次在诗文中提到自己的前世，例如他在南华寺中写道：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浅。元丰7年4月，苏轼在抵达均州前，云安和尚梦到自己与苏辙、圣寿寺的聪和尚一起出城迎接5戒和尚。醒来后感到很奇怪，于是将此梦告诉了苏辙。苏辙还没开口，聪和尚来了。苏辙对他说：刚才同云安谈梦，你来也想一起谈梦吗？ 从和尚说，我昨天晚上梦见我们三人一起去迎接五戒和尚了。苏哲抚掌大笑道，世上果真有三人做同样梦的事，真是奇怪啊。不久，苏东坡的书信到了，说他现在已经到了奉新，很快就可以同大家见面。三人非常高兴，一路小跑赶到城外20里的建山寺等苏东坡。苏东坡到了后，大家对他谈起了三人做相同梦的事。苏东坡若有所思道，我8、9岁时也曾经梦到我的前世是位僧人，往来闪诱之间，还有我的母亲刚怀孕时曾梦到一僧人来托宿，僧人风姿挺秀，一只眼睛失明。云安惊呼道，五戒和尚就是闪诱人，一只眼睛失明，晚年时游历高安，在大禹过世。大家一算，此事过去50年了，而苏东坡现在正好49岁。从时间、地点和多人相似的梦来看，苏东坡是五戒和尚转世，已经无疑义了。苏东坡后来写信给云安说，戒和尚不怕人笑话，厚着脸皮又出来了，真是可笑啊。但既然是佛法机缘，我就痛加磨砺，希望将来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这就不胜荣幸了。苏东坡总是喜欢穿僧衣，这可能是前世因缘所致。宋哲宗曾经问内侍陈演，苏东坡朝服下面穿的是什么衣服？陈演说，是僧衣。哲宗笑之。苏东坡在杭州时，曾与朋友参聊一起到西湖边上的寿星寺游历。苏东坡环视后对参聊说，我生平从没有到这里来过，但眼前所见好像都曾经亲身经历过这儿似的。从这里到禅堂应有92级阶梯，叫人数后果真如他所说。苏东坡对参聊说道，我前世是山中的僧人，曾经就在这所寺院中。此后苏东坡便经常到这所佛寺中盘桓小憩。这五戒和尚又是何人呢？据说他一目失明，还有一师兄叫明悟。五戒因为一念之差，同女子红莲有了苟且之事，犯了奸淫之戒，结果事情被已经有功能的明悟和尚看破，五戒羞愧难当，便作画投胎去了。明悟已经预见五戒下一世可能谤佛谤僧，这样可能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于是他也赶紧作画紧追五戒投胎而去。到了这一世，五戒投胎成了苏东坡，而明悟就是苏东坡的好朋友佛印和尚。苏东坡刚开始时真的不信佛法，罪行功名，但佛印一直不离不弃地追随左右，苦心劝化点悟于他。自身的亲身遭遇加上佛印的不断劝化点悟，苏东坡终于醒悟，不但深信因果轮回之说，而且重信佛法，潜心修炼。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7月28日，苏东坡去世时，他对守在床边的三个儿子说，我平生没做什么坏事，相信不会坠入地狱的，你们不要太伤心了。又告诫人们，神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但遗憾自己已经回生无力了。他说道，看来西方极乐世界是有的，但我现在已经用不上力了。再来讲一个北宋诗人黄庭坚的轮回故事。北宋一位有名的诗人黄庭坚，字山谷，从小就是出名的大孝子，幼时就被母亲洗涤溺气，后来做了大官， 还是坚持自己亲手洗刷，其孝行美德感化一方，被后人选为二十四孝之一。他写过一首诗：似僧有发，似俗脱尘，做梦中梦，悟身外身，写的就是他自己的轮回故事。黄庭坚26岁考中进士之后，被朝廷任命为黄州，就是今天的安徽芜湖的知州。有一天，他在州衙内午睡，梦见自己走出衙门，来到一处乡村，老远就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站在家门外的香案前祷告，口中喊着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山谷走到近前，见案上供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芹菜面，香味扑鼻，便不自觉地端起来吃。吃完后回衙门休息，忽然听见敲门声，一觉醒来方知是梦，不过梦境逼真，嘴里还留有芹菜香味，但他并未在意，以为只是梦而已。次日午睡，再梦如昨，菜香悠悠，梦境如亲历。黄庭坚感到不可思议，于是起身步出州衙，循着梦中道路行去，欲探个究竟。行至一村落，景物依稀，仿佛回到故乡一般。他径直走到一户人家，叩门而入，正是梦中所见的老婆婆，便上前施礼，问老婆婆何故在门外喊人吃面。老人答道：昨天是我女儿的忌日，因为她生前喜欢吃芹菜面，所以我在门外喊她回来吃面，我每年都是这样做。黄山谷感到惊奇，问道：你女儿死去多久了？老婆婆答：已经26年了。山谷突然想到，自己今年正是26岁，昨天恰是自己的生日，于是再问他女儿在世的情形，家中近况如何。老婆婆说：我只有一个女儿，她生前喜欢读书，信佛吃素，很是孝顺，但不肯嫁人，并发愿说求来世转男身做文学家。到26岁那年，女儿生病去世，死的时候她说还要回来看我的。山谷大惊，忙问她的闺房在哪里，我可以看看吗？老婆婆手指着一间旧房说：就是这一间，你自己进去看吧。山谷走进房里，环顾四周，卧床桌椅，倍感亲切。只见靠墙有一个大柜，依然紧锁。山谷问老婆婆：那里面是什么？全是我女儿生前看过的书。老婆婆边擦泪边回答：我可以打开看看吗？老人家说：锁是不知女儿放哪里去了，我一直无法打开。山谷心中琢磨了一下，忽然记起锁匙的位置，便告诉老婆婆，径直找出锁匙，打开书柜，发现里面有许多书稿。戏谑之下，山谷如坠云雾，原来他每次应试的文章竟然全在这里，而且一字不差。山谷沉思良久，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前生曾是女儿身，此地是她前生的老家，老婆婆便是她前生之母，如今这个家只剩老母一人。于是山谷跪拜在地，匍匐老人脚前，含泪称娘亲，说自己就是她的女儿转世，母女隔世相认，自然悲喜交集。黄山谷回州衙后，迅速带人来迎接老母同往，奉母至孝，如同亲娘，终身奉养。有趣的是，苏东坡与黄庭坚是同时代的名士，大约元佑初年， 苏东坡曾与黄庭坚一起去拜见一老者，老者一见面就说苏东坡的前世是五戒和尚，而黄庭坚的前世是一女子。苏东坡当时已知自己的身世，点头不语，而黄庭坚却根本不信，后来的经历让他不得不信。古人并非我们想象的愚昧，凡事也要有证据才能确认，所以黄庭坚就按照记忆找到了那位女子的家，找到了前世的母亲，才完整解释了自己的经历。如今有的相信超自然现象的科学家证明轮回，也是用这个方法去实地考察，将往生人的记忆作为线索，能够记忆并完整描述前世事迹的，才算是完整的轮回实例，从而得出轮回是真实存在的结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是否让您对轮回转世的话题产生了兴趣呢？在今天互联网如此普及的时代，不妨您自己去查询一番，也许对这个话题的真实性可以得出您自己的结论，没准儿还有可能发现自己的前世因缘呢。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